谢谢我们的敬拜团队，带领我们一同来到神的家中敬拜，因为我们是全心的相信，所以我们可以全人的敬拜。那七月份开始呢，我们一连有六个主日的信息，一起来探讨基督信仰里面有一些令我们感到困惑的问题。过去两个主日，我们首先看的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耶稣是唯一的道路。我们一般都认为所有的宗教都是劝人为善，如果说基督是唯一的道路，不是太自大太自以为是了吗？那我们的回答是，对于很多信奉多神的宗教，他们其实是按照人自己的形象来造神明或是偶像。但是神明或是偶像，他们都不是真神，都并不是真神，所以他们仍然是强调我们必须要靠着自己的行为或是积功德，用好事来抵坏事。那到底要做多少的好事呢？没有答案，所以他们一直都没有得救的确据。那至于其他信奉独一神的，像犹太教像回教，他们虽然信奉独一神，但是因为他们认为耶稣只是人，是一个先知或是一个伟大的教师，所以他们仍然想要依靠律法来得救。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律法只能叫我们知罪，知道自己有罪，但是律法却不能给我们遵行律法的能力。那只有基督教的信仰清楚地告诉我们，主耶稣是神的儿子，却降世成为人的样式，让我们能够借着主耶稣来认识神。当然在圣经中所讲到的认识，不只是头脑的知识，哦，我知道耶稣是谁，而且这个认识更强调的是那种亲密的关系。因着无罪的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承担了我们的罪，使我们罪得赦免，能够与神重新的和好，领受从神而来的新生命。所以主耶稣他可以向我们宣告说，他是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唯有借着主耶稣，我们才能够与父联合，享受神的同在。而上个主日呢，我们也探讨了一个很难的题目，就是为什么良善的神竟然容许苦难的存在。那当然我们首先说明，苦难不是神起初的创造，而是人犯罪的结果。苦难当然有的时候是我们罪有应得，那也借着苦难，借着神的提醒，让我们赶快的来认罪悔改，回到神的面前。但是我们也常常会因为别人的罪而让我们受苦，比如有人不遵守交通规则开车撞了我们，这些都不是我们能够控制的。而且还有这么多的天灾人祸意外的事件，都跟我们的罪没有直接的关系。 我们常常说苦难可以说是一个奥秘，但是圣经也告诉我们，面对苦难，我们最终的答案仍然是那位无罪而为我们受苦和受死，最后复活升天的主耶稣。所以我们知道，接受了主耶稣，我们不一定是天世长然，我们仍然要经历人生的生老病死，苦难仍然会临到我们。但是圣经应许我们在主耶稣里有平安，因为我们都还会与主耶稣一同复活。所以我们现在所经历的苦难只是暂时的，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都要和主耶稣一同来进入他永远的荣耀当中。那今天我们要继续来思想的问题就是，圣经真的可信吗？圣经如果也是人手所写成的，怎么可能会没有错误呢？我们知道世上所有的书，他们最后都发现都有一些错误的地方，所以我们要来思想，圣经真的可信吗？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让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求圣灵对我们的心来说话。至高全能爱我们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因为是你拯救了我们，而且在创世之前你就按照圣经的应许为我们受死又为我们复活。我们知道常常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就恳求主你来教导我们，让我们常常在读你话语的时候领受从你来的灵，也只有从神来的灵让我们可以明白神的话语。就求主你自己今天对我们的心来说话，让我们相信你所赐下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是我们生命之道。我们这样子的感恩祈求，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有一位老先生，他的妻子刚过世，所以他感到非常的孤单。那他就想想，他就去到了一个宠物店，希望能买一个宠物可以陪伴他。然后他就看到一只很会说话的鹦鹉，他就很高兴的把这只鹦鹉带回家。但是鹦鹉回到家以后却一直没有说话，所以第二天这个老先生就赶快赶回宠物店说到底什么原因。那宠物店的员工就说应该不会啊，因为这只鹦鹉确实是很会说话，而且你买回去的时候你自己看到了。那他就说没关系，如果他不会说话你可以买个镜子，当这个鹦鹉呢对着镜子他就会说话了。所以这个老先生就很高兴的买镜子，买了镜子回家，可是鹦鹉对着镜子还是不说话。所以这个老先生呢又回了宠物店，一连几次他又买了鹦鹉的秋千，又买了鹦鹉的梯子，什么都买好了。结果怎么样？鹦鹉不到一个礼拜就死了。哇，这个老先生非常的生气，就跑到宠物店去兴师问罪。宠物店的店员就跟这个老先生说，这种事情从来没有发生过，那这样好了，那只鹦鹉在死前它到底对你说了什么话？那老先生想一想，哦，那个鹦鹉死前啊很忧郁的对我说，难道宠物店的人没有告诉你你要买鹦鹉的食物吗？原来这只鹦鹉是被饿死的。中国人也说三日不读书面目可憎，那更何况圣经 是我们生命的粮。如果我们三日不读圣经，我们属灵的生命恐怕也会很快的就会枯干，跟鹦鹉一样饿死。那在圣经，我们谈到圣经的时候呢，我们也来大概的看一下圣经的内容。圣经呢基本上分成两部分，哎，对不起，好像 Borak。 你要帮忙按一下，有没有另外一个 remote？ 好，圣经基本上可以分成新约和旧约两个部分。那旧约的部分呢，大概是主前1500年到400年之前，共有旧约共有39卷书，大概有30多位作者所写的。那新约呢，时间比较短，大概是主后50年到100年之间完成的，总共有27卷，大约有8位作者。那我们怎么背圣经？到底有多少卷书呢？很简单，你只要记旧约有几卷，我们说有39卷，那新约呢就39 27，3×9 99乘法表，39 27，就是新约有27卷。那圣经总共有几卷，就把39+27变成66卷。虽然是由40多位作者，而且跨越了1600多年，经历了不同的时期和年代，令人非常惊讶却是圣经里面的每一卷书，他们的连贯性和合一性是一致的，一致的。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圣经告诉我们，真正的作者，圣经真正的作者是神自己。让我们一起来念提摩太后书3:16-17，我们同声开口来念。他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在那个时候，他们所说的圣经呢，当然指的是旧约圣经，因为在第一世纪的时候，新约圣经呢还没有全部的完成。那这里特别说末世啊，那英文圣经的这个标准版本呢称为神呼出来的气，神呼出来气，当然这是一个拟人的用法啊。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圣经是从神口里所呼出来的气，是要说明圣经的每一个字都是经过神的保守，是神所呼出来的。那最早的圣经是用希伯来文写的，那希伯来文呢，那个气呀、还有风啊，不是气风哦，气风还有圣灵，都是用同一个字。所以在现代中文译本，它修订本的翻译，他说全部圣经都是受上帝的灵感动而写成的。所以彼得后书也说，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而说出神的话来。所以整本圣经，无论是旧约或是新约，都是人，神所拣选的人，在圣灵的感动之下写成的。所以我们说整本圣经都是神的话。而且圣经是一本非常奇特的书，因为在一开始就告诉我们，神用他的话来创造了天地万物，甚至是我们的人类。 所以诗人也说诸天是借着耶和华的话而造，因为他说有怎么样就有，命立呢就立。所以我们的神他是一位说话的神，他是一位说话的神，而且他的话语具有创造的能力和赐生命的能力。那如果圣经是神的话的话，所以我们就看见整本圣经经常的反复的出现的就是耶和华如此说或耶和华说，这两句话出现的次数超过三千六百次，贯穿了整卷的圣经。我们来念一下以赛亚书55章8-11节，我们来念：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雨水从天而降，并不返回，却滋润地土，使地上发芽结实，使撒种的有种，只要吃的有粮。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绝不突然返回。在这里告诉我们，神的话显明了他的旨意，而且一定会带来实际的果效。对于当时的农业社会，大部分的人都是靠天吃饭，都是要靠天上降下的雨水来滋润地土，使农作物能够发芽生长，人才能有粮食吃，得以存活。所以圣经它就是神的话，能够滋润我们的心灵，赐我们生命。那德州过去的夏天呢，通常都是干旱，那感谢神啊，大家知道到目前为止雨水非常充沛，那对于喜欢种蔬菜的人省了不少水费，让我们的草地也保持绿油油的。那当以色列人他们出了埃及，就是为奴之地的埃及的时候，他们进入旷野，经历了很长的漂流的时间，那神给他们呢赐下玛拿。可是以色列人的领袖摩西特别提醒他们，人活得怎么样，不是单靠食物。还好神没有说我们人活着不靠食物，那我们都要饿死了。但是人活得不是单靠食物，更重要的是要有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所以当主耶稣在旷野经历了40昼夜不吃不喝，撒旦来试探他，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叫些石头变成饼，让这些石头变成食物。但是主耶稣他熟读圣经，立刻用神的话来抵挡魔鬼。那我们来一起来念马太福音4章4节，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当你遇见试探的时候，你要怎么办？你就是要记得耶稣所说的话，让我们一起熟读圣经。希望在今天信息结束之后，你可以把这句话，至少这句话你可以背起来，你可以背起来。让我们再念一遍，他说，耶稣 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我们说过，整本圣经经过1600多年，40多位作者，他们的信息却是连贯和合一的。为什么？因为圣经整本圣经它中心的信息 就是主耶稣基督的救恩。人犯罪之后，神就已经预言说有女人的后裔要与蛇的后裔彼此为仇。那蛇是在地上爬的，所以它只能咬人的脚跟。那如果你遇到蛇，你没有手无寸铁的时候，你怎么办？你就只有用脚去踩它的头啊，所以这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在这里，蛇是代表撒旦，而女人的后裔呢，就是预表将来会由童女而生的耶稣基督。当耶稣被钉死，撒旦在那边正在沾沾自喜拍手快乐的时候，却不料主耶稣就是在十字架上摧毁了撒旦所有的罪的权势，掌管我们的权势。那先知以赛亚他也预告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那以马内利在圣经就是什么意思？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而且这个预言，这个宣告也应验在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三节，以马内利就是主耶稣另外一个称呼。而且旧约圣经对于主耶稣基督的预言，从耶稣基督降生在哪里，一直到他受死复活升天的应许的预言呢，超过了300多个。所以我们常常说旧约它是应许基督，然后新约呢是应验基督，新约是应验基督。那我们讲到这里，我请问圣经好不好读啊？好像很好读，因为每个字都认得，但是读完以后不知道圣经在说什么，好像也蛮难读的，也蛮难读的。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形？如果圣经的作者是在神的圣灵感动之下写成的，那当然我们读圣经的人也必须要在圣灵的引导之下，我们才能够明白圣经。我们也必须在圣灵的引导之下，我们才能明白圣经。让我们先来念哥林多前书二章十三到十四节，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然而属血气的人不会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在这里很快的告诉我们有哪两种人啊？一种叫做什么？属血气的人，就是那些不认识神，甚至于认为没神不存在的人，他们呢这边说他们不能领会什么圣灵的事，不会领会圣灵的事。所以如果是这样的人，当然读不懂圣经。另外还有一种人叫做什么属灵的人，他们跟属血气人有什么不同？因为他们在他们里面有神的灵，有圣灵内住。属这个神属灵的人，就是他的生命是被圣灵所掌管，他不但明白神的话，而且活在神的话当中。那我们就要在想，我们怎么样可以从属血气的人成为一个属灵的人呢？那当然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必须领受主耶稣所赐下的救恩，将我们生命的主权全然的交给主耶稣。当然我们说主耶稣他从死里复活升天了，但是主耶稣要求父赐下另外一位保惠师，就是什么？就是圣灵。而且说 这个圣灵怎么样，要永远与我们同在。在这里圣经也告诉我们说，圣灵是什么？是真理的灵，是三位一体真神，就是圣父、圣子、圣灵当中的第三位。在这里说圣灵要引导我们进入真理，让我们不单单是头脑的知识，而且是能够实践应用神的话语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亲爱的弟兄姐妹，这里我们要注意，圣灵的引导一定是符合圣经的教导，因为圣灵是神的灵，绝对不会与神的话语冲突，圣灵的引导绝对不会违背神的话语。我们明白了圣经这样的奇特的这个本质的以后呢，我们接着要来思想圣经的目的和它的功能。让我们再一次来念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到十七节，我也希望大家能够把这一段圣经背起来。来，我们一起来念。他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在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圣经是赐给谁的。圣经会发生功效，你必须首先你要属于神，是给属神的人啊，是给属神的人。对于不相信神的人，圣经可能就只是神话，听听就过去了，只是神话而已。在这里也告诉我们圣经的功能，首先它包括教训，教训我们，让我们明白神的真理，督责我们有错的时候，他告诉我们，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这些就是我们人一生成长的一个过程，属灵生命成长的过程。那圣经的目的呢？这边说，叫属神的人得以什么？完全，预备我们去行各样的事。这是一个生命的过程，是让我们所谓各样的善事，并不是造桥铺路那种积功德，那些好不好？那些都很好，但这边更重要的是指那些合神心意、讨神喜悦的事情。那对于我们生命改变的过程，圣经呢也用穿衣服来做比喻。让我们一起来念以弗所书四章的二十一到二十四节，他说，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和仁义的圣灵。这里提醒我们，生命的改变至少有五个阶段。第一个呢，要去聆听神的话语；第二个呢，不是听过就算了，要从什么心里去领受；第三呢，我们还要谦卑的去学习；第四呢，我们要脱去我们的旧人，就是除去我们过去那些不认识神、不好的品格和生活习惯。因为只有脱去了旧人，我们才有可能穿上新人，就是回复到神当初 用他的形象创造我们的样式，就是有真理和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当然我们知道这是我们每一个人一生学习的功课，但是你相信神对我们的应许吗？除了自己我们被神的话不断的改变之外，圣经也激励我们要去实践承先启后的意象。让我们来念生命记第六章，这里说，我今日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里，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或躺下或起来，都要谈论。这里也提醒我们关于神的话，我们也要什么，第一个就要说什么，要记在心上，要记在心上，就像耶稣这样熟读圣经，然后呢熟记之后呢，我们才能够殷勤教训我们的儿女，殷勤教训我们的儿女。而且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要常常跟家人来谈论。不知道你们在家里都谈论什么，希望神的话能够今天能够激励你，让你可以常常和你的家人分享神在你自己生命中的作为，让我们互相的激励。当然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说过常常我们不明白，所以我们常常要突破我们心里的障碍。首先我们说，圣经中的神迹可能吗？那当然，如果天地都是神所造的，当然自然律也是神所创造的。那如果神要改变自然律，有没有可能？当然有可能。例如这一瓶水，我若把它往上丢，它应该会怎么样？它一定会掉到地上，是不是这样？可当我接触的时候怎么样？它有没有掉在地上？它没有掉在地上，因为这就是神可以介入，因为是我丢的，所以我可以介入，是不是这样？好，所以我们不能说因为不相信神迹就不相信神的话。而且当我们归纳整本圣经的时候，其实神迹奇事发生最多大概只有三个阶段，其实整本圣经并没有从头到尾都有神迹。第一个阶段就是摩西跟约书亚时代，领这个以色列人出埃及，然后进入迦南。第二个阶段就当以色列人悖逆的时候，神拣选了以利亚跟以利沙来彰显神迹。第三个阶段就是主耶稣跟门徒的时代，这三个时代神迹奇事经常的发生，但是我也告诉大家，不是天天都在发生。所以不是我们不能说不再有神迹奇事，但是我们最重要的是接受基督的信仰，目的不是追求神迹，而是要看重什么？神的话。因为圣经告诉我们，神迹不能改变任何人的生命，只有神的话可以改变人的生命。那接下来类似的问题呢，就是圣经和科学有冲突吗？下个主日西区教会的吴以明长老会和我们分享这个题目，今天我只是简单的来说明一下。在主前2000年前，有一个人，他名叫约伯，在神的启示之下，他竟然说地球悬挂在宇宙当中。在那个时候根本是不是人可以想象的，这就是神的启示。先知以赛亚也说地球居然是一个大圆，但那个时候从来没有知道地球是圆的，这也是神的启示。而且告诉我们地球之外还有宇宙， 地球之外还有无限的宇宙。当然我们也知道圣经不是科学的书籍，但是神也会向我们启示。例如当他在创造万物的时候，他说各种生物都是什么，各从其类。其实你要知道，人一直到21世纪的初期才发现原来各种生物有基因的存在，有基因的存在。这也是为什么今天我们当中没有猴子在我们中间敬拜，对不对？因为猴子它的基因跟人是不一样的，虽然很接近很类似，可能97%一样，但是它就永远没有办法跨越物种的界限。所以这就是神从开始就告诉我们的。当然关于这个圣经跟科学，我们下个主日会有更多的解释。那再来一个就是说，圣经是否都是历史的事实？圣经第一句话就起初神创造天地。大家要知道，在没有天地之前是没有时间存在的，只有物质以后才有了时间。所以时间跟历史都是因为神创造天地以后而有的。所以英文当中说历史 history 就是他的故事。虽然圣经不是刻意的要记载历史，但是当圣经描述任何事情的时候，他都详细的说明那些人名跟地名，甚至于时间都有详细的描述。例如大洪水和挪亚方舟，现在科学都证明世界事实上是有大洪水。还有以色列人出埃及进迦南，一直到他们什么被掳回归，都有圣经的记载。更重要的是，我们说圣经的中心是在主耶稣的救恩，整本新约圣经就是在主耶稣降生以后的100年之间写成的。特别是主耶稣的复活，因为圣经说如果耶稣没有复活的话，我们所信的就是枉然。在哥伦多前书，不但主耶稣死里复活的主耶稣向12个门徒显现，而且更曾经一次就向500多个门徒显现。而且当保罗在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这些见过耶稣人基本上大部分人都还存在，还存在。但是我们要了解圣经所记载当然是历史的事实，但是历史什么绝对不会重演。但是借着考古学，目前已经发现至少有25000个这个遗迹，都证明呢圣经是没有错误的。那2015年呢，那师母呢和我以及 Nancy 姐妹，还有后面这个看不太清楚的是一个 Sherry 哦，我们4个人一起参加正主举办的这个圣经圣地这个游学团。那我们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个西西加水道，因为这个事情是记载在历代志下32章。当时亚述帝国已经灭了北国以色列，正虎视眈眈的要进攻南国。那犹大王，南国的犹大王西西加，他就积极的备战。那最重要的就是什么？水源。所以他首先把城外的水源先埋住，然后把城外的水源怎么样，开了一个地道，把水呢引进城内，引进大卫城内。那对于公元前哦，主前700多年，人怎么可能在这个坚硬的岩石当中凿出这个水道来？因为一直要深入地下啊，一直要深入地下好几层楼地下，而且将近600公尺。我们在下水道走的时候，因为它是弯弯曲曲，一片漆黑，所以大概走要将近40分钟，这样弯弯曲曲慢慢走，很多地方窄到只能有一个人经过啊，只能有一个人经过。而且更奇特的是，他们在建这个水道的时候是从两头开始，不是直线，居然还要往下，那弯弯曲曲居然可以合在一起。这不是神迹是什么？这不是神迹是什么？ 所以圣经绝对是历史的事实。那当然也有人挑战说，圣经赞同这个不公平的社会，里面讲到什么奴隶制度啊，对妇女的不公平，对妇女的不公平。但是我们要知道，当时的奴隶，如果我们看创世纪，约瑟在家里他是不是奴隶？他是奴隶啊，他管理主人家里一切的事物。所以那时候的奴隶，所谓奴隶其实是管家，他负责家里各样不同的事物。所以那时候的奴隶跟我们现在印象中那个贩卖黑奴的情形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在罗马帝国，在罗马帝国70%的人是在贵族家里做仆人，所以他们称为奴隶。当然他们要做主人的事情，但是他们并不像我们现在所说的奴隶被剥削他们的人权，特别是犹太人对他们自己的人，他们都是很合理的对待。而且在妇女地位来讲不错，在父系的社会妇女是比较没有地位，但是主耶稣却没有这样做。而且在初代教会，我们在圣经看到很多教会的主要同工都是妇女，而且主耶稣显现的时候是先向谁显现？第一个是向妇女玛利亚显现，然后要她去告诉其他的门徒。所以主耶稣从来不轻看妇女的地位。让我们一起来读加拉太书3:26-28，我们同声开口来念。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你们受洗归入基督，都是披戴基督了，并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人都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只有我们不分这个种族，不管你是犹太人或者是外邦人或非犹太人，社会地位或者是性别，我们都因着耶稣基督，在主耶稣里基督里都是神的儿女，都合而为一了，合而为一的。当然我们要很谦卑的承认，有很多事情我们并不明白，并不了解。所以圣经说隐秘的事是属于耶和华我们神的，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好叫我们怎么样遵行律法上的一切话。所以我们就是要信心来相信圣经所说的是关乎我们生命的事啊，他必成全。我们现在请敬拜团队来带我们用信心来唱这首歌，主我相信。让我们一起来宣告，我相信神的应许。
各位弟兄姊妹朋友们，我们在